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4月25号了，时间过得是真快呀。然后每次呢高杰去报日期的时候，就感觉到哎呀太感慨了。今天的这个4月25号呢，在历史上的今天，高杰要说几句话。因为呢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那么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呢非常感慨。今天呢这两天有几个比较大的新闻，你比如呢像吴笑雷这个呢，在波士顿的伯克利音乐学院的这位留学生啊，昨天也已经被定罪，被判了9个月的刑期，之后呢3年的叫做监禁拘留啊，你不在监狱里边，但是仍然要带着这个监控的这个锁啊，在美国之后呢将永久驱逐出境。这个留学生呢是因为用中文在微信群以及呢在网络上用 email 呢威胁同校的女同学。当时这个女同学是援助中国大陆2021年那个白纸运动啊，是这么一个关系。结果呢他去威胁他这个同学。这个判罪呢是一个非常有标志性的事件，因为这是在中文的群体当中用中文在微信群当中威胁同国啊同来的这个中国大陆的女学生，在美国这种定罪呢，这是第一例啊。以前的那种侨领啊，都是什么代理人呐 等等的，这个不是，就是语言上的威胁。我们知道呢，在美国你是不可以随便去威胁别人的，对吧？以前在中国大陆的留学生曾经威胁过教授，直接驱逐出境，教授觉得有人身安全。那在美国，在小学、中学、高中，你上学的时候都有一个，你要家长要跟学要签合同，对吧？你都不能带着那小刀上学校的，你更何况用语言的这种威胁，这是 common sense 在美国。可是呢这样的中国留学生觉得，哎，我对中国人，我对大陆人，我对你台湾人、香港人，我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于是呢这种嚣张这一次终于在美国留下了案例。这个案例呢就是，你哪怕是用中文，用你的母语啊，在微信群当中做了这种人身威胁，证据确凿的话，照样判刑，是刑事犯罪。两个罪名，一个叫做网络追踪骚扰，一个呢就叫做跨州恐怖这种威胁，两个罪名全部都成立了。这是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式的事件。那么两点，第一个，对这种留学生还在替中共去当这种代理人打手的，不管你是留学生的身份还是什么人，这是一个案例法啊。那如果呢你威胁了别人，被人家收取证据的话，你有可能参照此案进行判决。那对于呢已经这种被人家威胁的人呢，哪怕他是用中文，截取所有的证据向 FBI 举报，那么涉及到人身威胁，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值得去关注的一个案例供参考。被威胁的这个女留学生，她现在可以以庇护的方式不用再回到中国大陆哈，你的身份问题也都解决了。而从第三点的角度上呢，那就是目前呢在过去的这20多年，特别是从2008年中共国呀，就各个国家跟中国之间关系之好，别光是国家级的公司，包括我们的州政府哈，所有的各级的这种officer 哈，各种官员都是呢跟中共有方方面面的利益的牵扯，所以呢所有涉及到中共政权的人权等等方面的问题都得不到美国以及其他政府的重视。但是现在风向变了，不一样了。从美国开始到德国，昨天我讲了24小时之内抓了4个中共的间谍，其中有一个呢就是披着民运的这样的一个外衣啊，但是呢他是给中共啊去递交自己情报的，被抓起来了。现在呢我们看到呢整个的国际形势就是呢已经看清楚了，你中共政权到底是个什么货色。正因为如此呢，这种脱钩和整个全球肃清中共势力呢已经成为了一个风向标式的潮流。那么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之下，我们更看到了一股力量。这个力量呢就是我今天到425啊非常感慨的一件事情。在25年前，1999年的4月25号，一群法轮功学员在中国中南海天门啊，就是中南海呢去上访，这件事情呢被称作425呢中南海上访事件啊，这是法轮功学员的。以前呢大家都觉得，哦，这是法轮功学员的事情，跟我没什么关系。其实你现在过去25年之后，你去看这个事件，其实关系真的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个重大的事件。为什么这么讲？ 六四，1989年的六四运动，全世界都知道有一个天安门事件。可是那个时候发生的那个群体的事件，现在你还有什么呢？除了大家记得那个事件的时候，那个当年事件当中那个人群，那个主体，那个人哪儿去了呢？几乎已经是凋零了，对吧？有的已经屈服于中共，跟中共去赚钱去了；有的呢是已经开始放弃了哈，就是包括呢去跟中共做生意去了。还有的呢，极少数的人呢还作为一个代表去纪念。但是呢，整个六四的这个人群几乎已经凋零了，也似乎呢只是在历史上留下了这么一个事件，对当今的社会所起到的作用呢微乎其微了。只是剩下了一个回忆和纪念。但是十年之后，1999年的425也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件，叫做中南海法轮功学院上访事件。而这个群体则不一样，当年是8964之后啊，1999年在天安门广场，那是流血的地方，那是中共政权杀人的地方，那是再一次以恐怖来给中国人洗脑的这样的一个场所。可是呢，那些法轮功学员们，从政府官员到农村的不识字的老伯伯，从妇女到小孩子，从军队的干部到机关国家公务人员，都在那个地方默默地去上访，就为了说争取自己一个练功的权利，一个信仰的权利，人家要按真善忍做好人。之后我们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群体是默默地在那儿去站了一天的时间，走的时候呢，地下连一个纸片都没有，被当时的海外的媒体誉作这是非常罕见的，在中国非常罕见的一个叫做跟共产党之间的一场和平的对话。很多人都不知道跟共产党之间的和平对话意味着什么，当时的国际社会对朱镕基总理提出了高度的这种赞扬，他们认为中国有希望了，这个政府可以跟老百姓进行沟通了。可是之后呢，马上就风云突变，江泽民呢就开始因为自己个人的妒忌哈，他构造了一个什么法轮功跟共产党争夺群众基础，然后呢开始实施了一直到现在的25年的对法轮功群体的镇压。这个群体到今天为止25年了，没有消失。当年站到中南海的那群人，到今天25年，他们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在今天当代不仅对中国大陆，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我说的这句话大家仔细去想，真的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他们呢，比如啊，就他们自己呢，在法轮功群体呢，他们自己在海外创立了媒体，包括我们希望之声都是由法轮功学员所创立的。那么大纪元、新唐人等等，以及英文的大纪元已经成为美国英文媒体当中的大媒体了。那么这些呢都是不可估量的这种影响。那包括呢他们创造了神韵的这种演出，在舞台上每年呢有几百万的观众呢去看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文化、神传文化。那么包括呢方方面面的影响，包括呢自由门啊这种翻墙的软件，给多少中国人去开智，让他们知道什么是中共宣传之外的真实的声音。这个群体到今天为止仍然屹立在这个世界上，同时呢，从2004年开始出版了系列的著作《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和《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所有的这些书，特别是《九评共产党》，在2004年出来之后，已经送到了各国各政府的政要手里，已经在中国、在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是从2004年到现在。各个国家才知道中共政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才开始意识到了他们养虎为患，才开始不得不去为了自保和中共进行划清或者是进行脱钩，这就是今天的国际的状态。那么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从25年前的425的那一天开始的，历史真的是很快，25年一转眼就过去了。当时的高杰呢是在国内呀，我自己是没有到425的广场上，但是我自己的朋友、我的同学，他们就在当时425的现场。我在电话当中问他们当时在天安门广场是什么情况，现在那一幕一幕真的是历历在目。他们告诉我非常的祥和，他们在电话里告诉我说，整个天上都看到太阳周围都是法轮在旋转，他告诉我那警察站在那儿跟他们在聊天，气氛非常的祥和。 但是呢，之后惨烈的镇压一直持续到今天。今天这种镇压持续到现在，却没有打断这一群人的脊梁。所以呢，25年，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做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所以呢，25年之后的今天，高洁是非常的感慨。在这里呢，跟大家说一下我个人的一些感受。而我刚才说的吴笑雷的这个事件，恰恰呢是中共对那些年轻人90后的孩子进行洗脑之后，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的普世价值是什么。他们被中共的这种没有恐惧，而那种所谓的叫做东升西降，中共的这种所谓的民族主义呢洗脑，今天呢在美国这种对别人的威胁，导致呢自己呢不得不去进行刑事这种服刑，而将来呢永远不可以进入美国。今天还有一件事情呢，是国际的抗兴奋剂的这样的世界机构，他今天不得不在压力之下宣布任命一个独立的调查官，对2021年23名中共的游泳运动员有兴奋剂的这个事件呢，他们和中共啊采取中共的这种理由说，哦，他们只不过是一个意外啊，不是他们有意的服用。这件事情已经引起了整个舆论啊，体育界的哗然。那么今天他在压力之下一改呢礼拜一对自己辩护的这种口径啊，今天呢去不得不去建立一个所谓的这种独立调查员。不管将来的结果怎么样，我们看到了整个社会的舆论，整个国际社会的这种潮流都是在认清中共，更加认清中共在全世界，从一个小小的留学生到呢刚才我们讲到的所有的国际机构的这种渗透，这就是今天的一个现状啊。对照呢六四运动的那群人，和对照呢25年前的这群人，法轮功学员的这个群体，在未来历史会给他们留下一个浓浓的一笔，会给留下一个历史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定位。所以呢，今天呢，高洁要在这里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去讲啊，其实我们这种努力的工作，向大家传播真相，也赢得了很多听众和观众朋友对我们的认可。今天呢，我们还接受了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一份捐款，他呢是翻墙出来看的，他自己为了安全，他不敢呢直接从国内捐款，他是委托他在国外的朋友捐给我们2万美金。在这里呢，高洁谢谢这位翻墙的朋友，我们也得到了很多给我们捐车捐款的海外人士的这种支持。他们讲的就是一句话，你们可要坚持下去啊，没有你们，我们到哪儿去听真相啊。这是呢作为高洁以及呢作为我们希望之声所有的主持人和媒体工作者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赞扬和鼓励。我们不仅要抵抗中共的这种打压，我们其实在美国也看到了那种共产主义在各个领域当中的渗透，以及呢去摧毁美国传统文化当中他们所起到的类似于中共在中国当年文革所起到的作用。我们坚持一如既往的将真正的真相告诉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支持我们的话，别忘了为我们点个赞，别忘了呢为我们捐车捐款。那么今天呢是425，一点个人的感慨哈，跟大家先说一下。好了，那我们的广告之后呢，高洁就进入今天的市场的分析。今天的市场呢有许许多多的重磅级的这种消息啊 ，GDP 啊，传递了一个非常混合的这样的信号，所以呢这个消息商务部一公布出来呀，今天这股市啪就跌下去了。那么这个混淆的这个信号呢，也造成了大家对整个的市场一个矛盾的看法，也给呢 Fed 呢出了一个新的难题。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 Rex 呢会为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分析。我们同时呢会打开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888-275-1628 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我们一起讨论经济以及世界宏观的问题。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现在呢，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市场分析的部分哈。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和Rex 呢直接进行探讨。我先把呢市场的情况呢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呢，我们昨天就预告了今天的 GDP 呢将是一个重点中的重点啊，大家都要看，加上呢几个大科技公司的财报。Meta 呢，今天呢是昨天是一下子跌了18%嘛，那么 今天收盘的时候呢，也是跌了近11%啊，超11%。那同时呢，今天我们看到呢，微软公布了财报，盘后哈、啊，现在呢盘后呢涨了4%。Intel 呢则是很惨，盘后呢跌了8%哈、啊，这个不如预期啊，它的财报。而今天呢所公布的这个 GDP 数据公布之后啊，美国10年国债收益率呢直接破4.7%，这是从今年开始呢第一个哈、啊，今年创下了这个一个新高，也是5个月以来的新高。道琼斯指数呢今天下跌了375.12点，跌幅0.98%，报38,085.8。纳斯达克下跌了100.99，跌幅0.64%，报15,611.76。S&P 500呢下跌了23.21，跌幅0.46%，报5,048.42。费半呢今天上涨了88.84。涨幅1.96%，报4,615.04点。好，那这是今天的整体的市场的情况。那么所有的这些呢，大公司的财报，更重要的呢是这个 GDP 哈，还有呢首请失业金的人数，一连串的这些经济数据呢，让市场呢是非常的沮丧。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邀请多元投资理财顾问 Rex 周威宇先生呢为我们做市场的分析。Rex 你好。
哎，高教练，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 ，Rex， 我们来看一看吧。今天这个太多太多的消息了，我们先从 GDP 开始分析，然后呢，我们再分析一些大公司的财报。先从经济数据开始吧，因为这个 GDP 数字呢，实在是出乎整个市场的预期和意料之外。
对，今天公布的这个GDP 啊，是增长的，这个第一季的 GDP 是增长1.6%了，那么远低于这个华尔街啊的这个预估的这2.5%啊。那这个，然后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 1.6% 大概是近两年来一个相对的一个低的成长的一个情形啊，所以等于是大家感觉到说，哎，经济是不是有一个滑落一个情形？但是如果细部去看呢，大家真正担心并不是这个GDP 1.6%，而是因为这个我们在 GDP 里面，我们 GDP 如果严格的去讲，它会两类的 GDP 啊，一种叫做名目 GDP， 我们叫 nominal GDP 啊，那这个名目 GDP 呢，基本上还有 4.8%。那我们通常在报纸上看到叫做 real GDP， 它是一个实质的 GDP， 也就是扣掉通货膨胀后的这个 GDP 呢，也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1.6% 的这个部分。那这两个之间的差异啊，我们称为叫做 GDP 的这个 deflator， 就是它的一个像通货膨胀的一个函数。那这个函数呢，事实上是高达 3.1% 了，也就是我们虽然名目的 GDP 的增长呢来到了 4.8%， 但是扣掉通货膨胀以后只有 1.6%， 而这个数字呢在上一个季度只有 1.6%，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一季呢，其实呢名目我们的这个通货膨胀这个叫 deflator 呢，事实上是大幅的增加。那其实我们在每个月都已经感觉到通货膨胀在加温，那么这个报告呢就更加验证了这个我们虽然这个经济有点放缓，而这个通货膨胀虽然升温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看到今天的市场变成债券殖利率呢，照讲应该经济增长减缓应该要下滑嘛，但是不是，那今天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呢反而上升，是从 4.6% 上升到 4.7%， 也是近5个月来最高的这个十年期的国债殖利率啊。然后呢然后 GDP 呢这两个数字，债券殖利率又上升，然后大家担心这个联储局降息呢可能会拖到更晚，好，所以使得市场呢出现一个大跌。
今天的这个 GDP 呢，我们看到哈，直接就带来美国的国债收益率呢也开始上涨了。那么市场呢对这件事情呢就是怎么讲，就是压力非常的大，那对 Fed 呢也是一个严重的一个考验了。那 Rex 给我们来进一步解读一下哈，这个数字呢对 Fed 的政策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那我们现在看到呢，市场是预期根本就夏天降息不太可能了，应该是更加，因为通胀还是比较严重嘛。那您怎么看这个数字所带来的方方面面的影响呢？
对，其实我们在下礼拜三就5月1号，就是联储局的下一次会议。那么这个当然除了这个报告以外，明天还有一个 PCE， 也就是3月份的 PCE 的报告啊，这个也是他们所非常重视的最后一份的通货膨胀报告。那这几个报告呢，都会影响他们下周的这个决策。那当然呢，普遍来认为就是说， 下个礼拜他们的这个利率呢是应该是按兵不动啊，但是所以观察的重点不是在这个利率动不动，而是主席鲍尔怎么去表达啊，就是对未来的一个论述啊。那我们知道从年初以来，他其实是一直保持一个比较鸽派的口吻啊，比较鸽派的，好像让大家那时候市场是预期啊，联储局今年会降息五次，那么他就一直告诉大家说哦，我们顶多只会降三次，大概这种感觉。那么到了现在呢，市场已经甚至越过了这个联储局的预估值了，认为市场可能今年只会降两次或者一次啊。那么他的在三月的预测值还是预估会降三次，那么就是看他五月一号的时候他怎么来表达啊。如果他还是保持鸽派说哦，我们还是今年在某个时候会降息，然后呢可能还是会降三次，那么市场可能就安心。但是如果他的表达就是说哦，这个高的利率可能会维持更长更久的时间，那我们这个不急着要降息啊，可能降息的时间会往后延，那么就坐实了市场最近回档的一个情境，也就是认为这个联储局降息的次数会减少。那减少的这个真实的数据会反映在六月份啊，在下一次联储局这个 projection 他们的未来预测值啊，在点阵图才会展现出来。但是五月一号至少口头上，他怎么去表述是下是未来这市场很重要观察的重点。
嗯，我们还是想问哈，现在的这个情况呢，蛮诡异的这么一个情况。经济呢 GDP 是不如预期的啊，远远不如预期。然后呢，还通胀。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矛盾的情况之下，联储到底怎么做？他到底怎么做？您刚才讲了，他怎么做？他可能会对未来带来影响，那对他的考验，他在这个时候他到底怎么去做，怎么去解读美国的现在的实际的经济情况，他这种情况到底美国的经济真的还是放缓了吗？其实我们看到呢，美国的刚才您讲到了，其实在整个的世界上美国经济仍然是发展比较不错的，可是呢这里边通胀有如此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那 Fed 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呢？我今天看了各种各样的分析哈，那么有的呢就在讲，其实像今天的这个一些债券的一些人呢，就认为其实美国的这个经济在这种情况之下，它不应该哈去再降息。那您怎么看？
对，我想严就是再细部再去检讨这个 GDP 的这个组成啊，那这个就比较详细了哈。就说主要我们 GDP 大家如果了解的话 ，GDP 有一个公式嘛哈，就是这个国内的这个消费，再加上政府的支出，然后再加上投资，然后再加上这个进出口，就是出口减掉进口的这个数字哈。那这几个数字如果细部去看，其实我们的这个国内消费的部分还是不错啊，目前看起来是有 2.5% 的一个增长啊，就比这个 1.6% 还要高啊。那我们的投资部分也有 2.9% 了，所以政府的支出呢，相对是跟过去是持平啊，就是微微的这个增加就 0.2% 啊。但真正的一个负的项目其实是这个出口啊，也就是进出口，所以是还有这个就是存货。存货的部分减少 0.4%， 那么进出口就是出口减掉进口的部分是负的 0.9%， 这比起上一季是正 0.3% 来讲的话，是基本上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衰退。那当然你可以就是说我们的出口竞争力等于对美国来讲是一个下降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会这个情形？当然一部分你可以归咎于这个美国的这个汇率啊，美元因为比较强，比如说相对于日元来讲的话，那美元是等于是大幅的这个升值嘛哈，那人民币也是这个贬值，那所以相对来讲美元都是相对强势。那么当美元相对强势的时候，自然就会对它的出口产业是比较不利的，所以它这个出口会有影响，这个汇率有一个部分的原因。当然也就是另外一个原因，当然就是我们整个制造业相对来讲成本比较高啊，是比较相对的。没有那么有竞争力，我想这个也是一个相对的原因。不过如果要看美国的经济，其实还是要回到这个 70% 这个影响的这个国内消费，那这个部分的话目前看起来是健康的，因为我们的这个失业率还是在相当的低，好，只有 3.8%。 那我们从今天公布的这个首次申请失业救济基金的人数，也就是这个失业率的一个先期指标的话，今天还比上周呢少了5000个人到207000个人， 那这么低的失业率的情形呢，事实上是支持我们整个就业，就说表示美国经济就业市场还是蛮好的，那么也是支持我们经济一个最重要的力量。
Rex， 我一会儿呢再问市场的情况哈，我先问一下宏观经济的这部分。这部分呢是蛮有意思的，我看到今天的这个华尔街日报他们都有一些分析的文章哈。他呢其中呢就讲到，其实美国的这个通胀啊，现在目前其实你看到仍然是一个继续的，不相信这个通胀能够降下来。因为呢他这里边就在讲到，你看在过去呢美国的历史上哈，在过去的美国的历史上，就是你比如像在就是政府的这种借贷，不管呢是在2018年哈，还有2020年，这种减税啊，还有这个新冠疫情呢，都是在政府在刺激嘛。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华盛顿啊仍然在刺激的这个经济，你比如他退伍军人的这种数百亿美元的福利啊，还有他这种基础建设的这种法案呐、啊，还有呢这个绿色能源呐、啊，还有这个半导体制造啊，什么那个通胀 reduce 那一部分里边，全部都是刺激经济的，都是往里放钱的。那么这一部分呢，你就看到美国的赤字肯定会增加，它的利息肯定会增加。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之下呢？就包括最近他又通过了一个950亿的援助法案，听起来你是给以色列、给乌克兰、给台湾，可是呢950亿当中呢，算了算大概有570亿美元将会以更多的这种武器采购的形式呢流回到美国生产商的手中。这又等于说政府拿钱，然后呢其实还是回流到美国的这个经济当中了。那么一般呢在教科书当中哈，在这宏观经济当中就在讲，那这种紧缩的货币政策还有宽松的财政的这种组合，那就将引发呢海外的资金推高美元的汇率。现在我们就在处在这种情况嘛。那通常一旦发生这种情况的话呢，就会发生金融危机，因为呢对于新兴市场的话就是汇率贬值，政府就会违约，然后呢银行就可能倒闭。那么这个呢是过去一直发生的情况。过去呢和现在不太一样，过去呢在1971年的时候，美国的通胀率、政府的赤字也是高企，然后呢美元升值、贸易逆差，当时尼克松怎么办了，他是增加了 10% 的关税，然后呢西德和日本同意调整货币对美元的汇率，当时关系都是非常好的。1985年当时呢又是美国的高利率、预算赤字，又推动了美元和贸易逆差，当时是里根说服了日本和欧洲官员调高货币对美国元的汇率，对日本采取了贸易行动，然后呢对汽车，特别对汽车和半导体，这个都知道，广场协议1985年。但是当时的1985年的时候，美元的升值幅度还不像现在耶。现在呢拜登啊，现在的美国政府要提振美国制造业啊，提振电动汽车制造业，然后呢现在他们也害怕中共的这种廉价的这种出口，他们还在谈，现在布林肯在那儿去谈。正常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应该减少经济刺激，对吧？你现在通胀还没有下来，你应该减少经济刺激。中国那边你应该增加经济刺激，两个哪个都不干啊，中共也不会，然后呢美国也不会干。那么这就和当时我刚才提到的1971年、1985年完全都不一样。那个时候德国和日本都愿意帮助他的盟友和美国，现在呢？现在日本的日币贬值贬到现在这个程度，德国天天跟中共那边还在谈所有的这些东西。好了，那我的问题呢就在说哈，这个Rex， 美国的这个通胀啊，美国的现在这种政策，我先不说 Fed 怎么样，您怎么看？我在看到这些分析的时候，我觉得这个通胀根本就不可能下来，难道这个结论是错的吗？您怎么看？
对啊，你这个问题啊，每次就是讲的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政府政策有两个部分，一个是货币政策，一个是财政政策嘛。那你现在主要讲的是财政政策。每次当记者问到这个联储局主席鲍尔说，哎，政府这样子乱花钱，这怎么办？这个鲍尔都是表达说他没有能力去就是干涉到财政政策哈，因为财政政策的话就是要由议员。国会议员 来做决定。不过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确实是一个相当难解的问题，因为大家当一个政府习惯花钱以后，大手笔的花钱以后，你要他这样子就是说缩减开支这个是非常的困难。每一次像最近前阵子共和党不断的要求能不能 这个减少这个开支啊，这个但民主党是不妥协啊，所以这基本上这个政策上这不就不是我们可以这个干预的哈，就等于是这个是沉疴已久吧，应该是这样讲。所以我们美国已经经过了100多次的这个举债上限的这个上升上调啊，它根本没有一个止境啊，所以这个会相当程度会影响到未来哈，但不是现在啊，因为它真正的影响就是我们未来美国的这个举债的债务的这个的成本会提高。那我之前有提过，就是30年期的国债呢，因为你这样一直持续举债呢，可能会使得长天期的债券啊比较不容易下来啊。就是说，即便是经济进入衰退以后啊，Fed开始降息，可是因为你长期的债务呢也没有解决，所以那个长天期的利率可能下不来啊。那这个东西就影响到我们当未来很多投资啊，包括房地产啊这些东西都是跟利率挂钩的哈。那我之前也提过，就是说你要看到美国的通，我之前也没有认为通膨会下那么快，因为我在之前节目也提过，主要有两个元素，你一定要看到它有一个部分出现一个松动，那么一个就是房价啊，因为住房成本占的这个 CPI 指数呢1/3啊，如果你房价没有下滑，然后这个房屋的租屋成本没有下滑。那这样你怎么能让那1/3的这个 CPI 能够下滑呢？好，那第二个就是这个工资。那么工资的部分呢，主要就是你的失业率呢，你要看到失业率，就是就业市场要冷却。如果你没有看到就业市场冷却的话，那大家持续在领这个就业还是相当充分就业，然后非常低的失业率，大家工资还在持续用 4.5% 以上的速度在增长的话，那如何看到这个核心的服务啊，就是我们讲 core PCE 的部分能够下滑呢？就没有办法。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看，我一直都没有觉得这个通货膨胀会下得很快，因为到了越核心的部分显然就下不去了，因为这两个很重要的元素是没有松动。那所以从这角度我也感觉这个利率看起来会在维持在高的利率啊，会稍微比较久的时间，因为这个压不下来。那么可能但我一直认为说还是有可能，就大家市场上认为是会软着陆，但是我认为如果持续高利率一段更久的时间以后，可能经济就有进入衰退的风险。那我们从今天这个报告呢，其实我们已经从上一季的 3.4%， 如果再更严格的讲，再上上一季第三季是 4.9%， 然后到了第四季 3.4%， 那我们这一季已经看到 1.6%。所以事实上在趋势上我们的经济的成长力度已经在减缓，但是会不会进入到负的，进入到衰退，那也许还不是那么快，但是我们有看到这个趋势在形成，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我还要进一步的去问一下，今天的这个债王啊，格罗斯他呢就预测10年期美债收益率呢会迈向 4.75%， 他直接就建议呢赶快避开科技股吧。他说你要买呢也都就是顶多去买个微软啊，他已经就这么去说了。那小摩呢，昨天哈摩根大通呢，他们就觉得哎，他们的这个指标啊，已经触到了这种技术性反弹的这个部分，类似于去年的8月、9月、10月的那个情况。他呢认为现在是看看大型科技股关键财报，哎，美股呢可以买入了。哎呀，这是对市场的看法真的是完全不一样。还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法呢，就是美国的经济，刚才您讲到了能不能软着陆，这是过去都说是别说软着陆，连硬着陆啊，不连着陆都不着陆啊，叫做不着陆。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今天就是这个 GDP 出来之后呢，包括这个摩根大通的这个 Diamond 他的 CEO 他就说美国会出现衰退啊，很可能会出现衰退。那刚才我所提到的这个债王啊等等，他们都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不得不再去跟您去讨论一下哈。您刚才讲到的就是这个软着陆啊硬着陆这一部分，那您怎么看我刚才说到的这几个不同的看法？那么更关键的大家就是跟市场当中，那现在这种情况之下高科技股我还能不能碰？
对，从经济上我是从来都是有同维持一贯的看法，就是说我们如果在联储局暂缓加息期间到降息之间的这段期间，其实股市你应该要是看多的，就是看比较看好的，就是说如果这个从这个角度看，因为通常联储局还没开始降息的时候，通常表示经济还是不错，经济不错，所以它不降息。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反而有时候我感觉就是市场上一直期望降息，但是对我来讲是，如果暂时不降息，啊，经济是表示联储局肯定现在经济是好的，那从这角度就表示企业的获利也不会太差，好，可能对股价就会有所支撑。那反过来，当联储局准备开始降息的时候，那就表示经济可能已经开始进入衰退的一个边缘，或者已经进入了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对市场是不好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从经济反过来看股市就是这样，就是说，当联储局暂缓升息期间，如果股市出现一个短时间的大的回档，那可能是一个逢低买进的时机，因为这个整个这个牛市还没结束啊。那反过来呢？等到这个联储局看要准备要开始降息了，是经济已经开始不好了，那这个时候每一个反弹可能都是你要出场的时候，因为可能下一个熊市就要来了。哦，这样我希望能够表达比较清楚一点。
嗯，好，那我们再谈一下这个大科技公司哈。本周之内呢，他们真的是亮点中的亮点。特斯拉，那么人家马斯克很会画饼，然后呢，人家大涨了超过10%。然后昨天呢，这个扎克伯格呢，故事没讲好，今天大跌了11%呀，自己呢直接就是1/3的市值没了。那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呢，就是今天晚上的这个 Intel 呢是业绩啊 Q1 的业绩不好，大跌了8%。然后呢，微软它是涨了4%哈。那这是这几个大型企业，这也是去年顶着美股上升的主要的这个七巨头之一了。那到现在为止，您对这几家大公司有什么样的评论？
如果综合评论的话，我的想法只有一点，就是你对 AI 到底掌握多少？你的对 AI， 因为所有的趋势现在就是 AI，那么在这个 AI 到底对你的公司产生多少正面的影响啊？这就是股价是涨或跌的一个关键因素啊，从这不管哪一家都是这样子。比如说你在特斯拉来讲，我们先前公布的这个营收的这些来讲，所有的通通都不如预期啊，所有的财报通通都不如预期。可是呢，哎，你发现它有一个亮点，就是它的这个毛利率比预期的好。但这个毛利率呢，里面有一个重点，它把 FSD 的这个数字放到了毛利率里面。但大家知道，他今年这一季来讲，他开始开放了相当多的这个让这个 Tesla 车主呢去试用这毛利率这个 FSD， 那这个 FSD 呢也比预期这 12.3 版呢比预期的反应还好，所以也许他未来会有比较多人会订阅他的这个 FSD。那么如果他的 FSD 放在他的毛利率里的话，那就表示说他未来毛利率就会下滑比较低啊，就甚至会往上涨啊。如果说很多人订阅的话，那搞不好它毛利率还上升，所以就会造成这个它的股价就会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支撑哈。所以从这个角度就变成说，哎，它对 AI 的掌握啊，变成说，哎，它有运用到 AI 来影响它的公司的盈余哈。那这个就是 AI 的一个运用啊。那当然还有未来还有机器人啊什么这些东西，那它就不是纯粹一个做 EV 电动车的一个公司啊。那这样就可以跟其他的这个电动车啊这个甩开来哈，这个是属于 Tesla 部分。那同样在讲 Meta 来讲的话，它的所有财报都非常好啊，所有都刚好跟 Tesla 相反，它一切都比预期的好。那么只是这个扎克伯格在讲的时候，他让大家联想到说，以前他在讲元宇宙的时候也是这种态度哦，我开始准备要烧钱了啊。然后呢，但是这个东西对未来我的营收的增长呢还不知道，他就是因为表达了这句话。好，就是我看不到说未来这个 AI， 就我投这么多钱，到底是在哪个点上啊，可以对我的这个盈余造成这个好的影响，那么股价就大跌了啊。那今天的这个 Google 跟这个 Amazon， 这个 Microsoft， 那大家关注的其实就是它云服务的部分啊，云服务的这个部分是不是比预期的增长还好？还有就是它在 AI 的部分。他投入的情形，还有他竞争的一个优势的一个情形哈，所以这些就是说，大家在看的时候，其实财报是一个过，已经这第一季的财报已经是过去式了，所以大家现在在看的都是细部去看。那么未来这些公司在 AI 的领域上有多少竞争力，那有能够掌握到多少商机啊？我想这个是现在所有的这个华尔街这边的焦点。
嗯，我得问一下您的态度哈，您给我们分析了这华尔街的焦点，也是您的焦点，到目前为止您的解读对他们还是比较 多少 percent 的这种正面的一种看法呢？70%或80%？
对，就这个比较难回答哈。但我之前有提过嘛，哈，就是说我们有提过说 AI 假如是未来的金矿，那么现在马上看到比较明显的哈，就是你挖金矿，你是有铲子的，挖金矿的这个工具的。通常就是第一个获利的，就像 NVIDIA 这样子，所以你看到今天大跌 ，NVIDIA 没什么下跌嘛，所以等于是从 AI 的角度来讲，这个做挖金矿铲子，这个提供铲子工具的，它是先赚了第一桶金，那么后续就是看说，那到底谁挖到金矿，所以这个里面是真正关注的重点。那 Tesla 告诉你说，他用 FSD 可能可以挖到这个金矿，那么我们就要看说，那其他的 Microsoft 啊，这 Google 啦、啊。Meta 他们是用什么来反映这个 AI 这个金矿是怎么呈现出来的？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是需要去注意的。当然像有的时候他们会运用在那影响，它可能不是那么直接。譬如说他们说啊，它广告业务因为运用 AI 提升了多少 percent？ 那当然这也是可以。那但是就是说，那你必须要能够持续说哦，我的 AI 能够让我的这广告业务持续增长多快？如果能够提出证明哈，这些东西就是说。是大家才能看到说真正的黄金在哪里这样子。
明天呢 PCE 也是很重要的啊。我们预设一下，因为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通胀啊数据呢应该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预设一下，假如明天的 PCE 超过预期，也就是说美国的这种消费能力仍然非常强的话，这将对市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相反，如果明天的 PCE 呢不如预期啊，往下走了，那这又会给股市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对，因为 PCE 它是我们整个月会有三个重要的这个通膨数据公布，一个是 CPI， 一个 PPI， 在 PCE。那通常 PCE 在月底，所以月底的时候，其实它的杀伤力已经没那么大，因为大家已经心里有个底啊。就说其实我们从 CPI 跟 PPI 的角度，像这一个月所公布的 CPI 就比预期要高。但是呢 ，PPI 呢又比预期要好，所以这里面就是大家已经心里有一个揣摩，就是从这些数字去模拟，已经去模拟 PCE 可能的情形。比如说它的这个月度增长，如果不要超过 0.3%， 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哎，这个它可能就还是在 under control 这一个可控的范围下，可能反而是正面的哈。那当然，如果说比预期的这个高上去，所以怎么到了每个月的增长到 0.4%， 比上个月。那可能大家就会有点 surprise， 就会觉得说哇，这通膨真的有点快失控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个 PCE 这个，因为它是第三个通膨数字，通常大家已经有前两个数字去做基础，所以通常它的对市场的波动影响是稍微小一点，没有像 CPI 一出来哇，一翻两倍耶。好，那大家就是会感觉到那一天的市场就出现一个大涨或大跌的一个情形。那明天我觉得从现在期货盘来看，因为这个。Microsoft 跟这个 Google 哈，这个一个领军的一个情形，所以目前看起来是期货盘是一个上涨的一个态势啊。那不知道这个态势能够持续到什么时候？最重要的观察点是下周5月1号 FOMC 啊，就是联储局鲍尔主席鲍尔他怎么去表述，这是最重要。
好的，今天听众朋友们没有打电话哈，听着很过瘾吗？你们自己不参与吗？好了，那没有时间了哈，就不给您打开这个热线电话了。有问题呢，可以私底下再去请教 Max。Max 说一下您的电话号码。
408-520-9558，408-520-9558。
408-520-9558，谢谢 Rex。
谢谢。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888-275-1628，有个股的问题打电话上来。 Max 您好。
高杰你好。
Max， 那我们今天来快速的看一下哈，今天我们看到盘后啊 Intel 微软的这个财报，那我们看到呢微软呢是涨了超过 4% 哈，那 Intel 呢大跌了超过 8%， 我们先看一下微软再看一下 Intel。
微软、
T-Mobile 也是在采后，
399块，它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 整体来说一个月内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我们看一年内、半年、一年内、一年以上，它是看涨的，所以短期看跌，长期看涨。
微软哈，
嗯
，OK， 今天晚上盘后虽然已经涨了4%，但是呢，如果也是短期看跌的话，明天将会怎么样呢？而 Intel 呢，今天大跌了8%，我们来看一下。
Intel。Intel 的话35.11块，嗯，整体来说在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OK 的，我看在整体来说半年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但是我看一年内它是看涨的。但是如果你看，当然你看更长的话，五年内它还是看跌的。如果长期的话。
OK。今天的 Meta 呢，其实昨天是大跌了18%哈，然后今天的市场呢，有不少的分析师呢，还是为 Meta 呢去捍卫自己的信仰哈，就是我们就是信他，所以呢，这种华尔街80%多的分析师是还是认为 Meta 可以买进的，有5个分析师呢直接降低了 Meta 的这个评级，说的卖出啊，不要买了。Meta 呢也是正因为有这么多的坚定的捍卫者，所以它的这个幅度啊跌幅呢是缩小的，但是即使这样呢，在收盘的时候它应跌超了11%。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哈 Meta 最后啊接下来这个从目前的这个技术曲线上的这个走势。
Meta 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也是看跌的，当然如果你看半年以上一年内它是看涨的，一年以上它也是看涨的，五年内都是看涨的，可是如果你看短期它是看跌的，在一个月内。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两家哈，今天还有呢是，T-Mobile 啊 ，T-Mobile 呢它是也是核心电话客户比华尔街预期的要多，是第三家在第一季度业绩方面超出预期的电信公司。净增了532,000名的电话客户，但是，这什么呢？收入呢低于分析师的预期，利润上升22%，但是盘后啊 ，T-Mobile 呢现在是跌的，是跌的，一下子就下来了。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什么原因哈，我们来看一下 T-Mobile 的走势。
T-Mobile 的走势，
它现在是今天收盘的时候跌0.079%，持平，但盘后呢小幅上升之后呢，现在直接是下来了。
T-Mobile 164.05块，
yeah.
我看它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一个月内它也还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五年内都是看涨的，五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整体来说它短中长期现在是看涨。
OK，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 Google， Google 呢也是今天是报它的业绩哦，那它的呢是Google 宣布支付股息哦，它的股价飙升，明天要盯着 Google， 它盘后的交易价已经涨了12%了。 Google 来看一下 Google。
Google 157.95块，我看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半年一年内也是看涨的，五年内也是看涨的，五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整体短中长期目前是看涨的，但是它其实是刚刚突破了它的阻力啊，在2021年11月它最高峰来到差不多149美元，150美元了，现在是刚刚超越50美元，因为到了150过后它就回调到80，80多美元了。
OK， 你看哈，微软、 Intel、 Meta 都是哈，但是呢 Google 非常的亮丽，T-Mobile 呢现在是之后是不行的哈，就是直接是我看盘后这边是下走的。今天呢还有是IBM 的Q1 收入呢是不及预期的，然后他宣布呢以64亿美元收购呢 HashCorp， 这个云软件公司哈，然后呢，这个被收购公司呢跳涨，但是 IBM 的股票呢是下滑的。我们来看一下 IBM，
168.91元，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它是看还是看涨了 ，OK， 一年以上也是看还是看涨了 ，OK， 五年内、五年以上也是看涨了，所以短期一个月内它是看跌的，但是长期它是看涨的。
我们最后再请您看一下这个标S&P 500和纳指。
S&P 500 5048点，一周内它是看涨的，但是整体来说一个月内它还没有完全走出跌势。OK， 但是如果我们看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一年以上当然五年内、五年以上都是看涨的，所以长期是看涨的了，短期在一个月内它还是没有走出跌势。如果17430点，短期也是一样，一个月内是看跌，长期是看涨。
好吧，明天呢有 PCE 的数据哈，那么看看对市场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这几个大公司呢，咱今天晚上就把这个都看了，那明天呢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市场怎么去解读吧。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明天同样的时间咱们再见。
见。